好，现在我们请看民数记三十五章，民数记三十五章这章呢，设立朝城保守美地。为什么设立朝城？目的是什么？保守神赐给他们的产业，是保守美地。当然这里就包括了另一个人，所以这章圣经就是神接着以色列百姓啊得地以后，要什么？要献出四十八个城，这四十八个城是成为利未人居住的城市。为什么叫利未城？是给利未人居住的。原因因为利未人没有产业，他以色列分地他们没有，他们散居在以色列之海当中，那你总要给他有居住的地方，使他们的生畜啊可以有地方牧养，使他们财物能够有地方置放，是吧？这一切都表明神对利未人的关爱，对他们的关心。因为利未人他们休息的好，退休的好，他们才能够在会幕中侍奉的好啊。所以这四十八个利未城就成为利未人永得的产业，永得的产业。这个在这个申命记二十五章还会再提，是吧？所以我们看一节到第八节就讲了利未人的诚意。为什么利未人得产业？这个刚才我们在前面也提到啊，因为约瑟这个支派得双份的产业，利未人在以色列中没有产业，所以啊要给他啊四十八个城，让他们能够居住。所以以色列仍然是十二个支派，没有少一个，因为约瑟两个支派就填补了。另外呢，神就吩咐啊以色列当中啊要把四十八个城都拿出来，要给利未人居住的地方，牧养牲畜的地方，安置他们财物的地方。所以我说这里就显明神的爱。要是一节到八节我们看一下，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立了个对面小谕摩西说，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已经临终了，已经年迈，而且呢以色列呢是在最后一站，所以每逢提到这句话你就知道是在最后一站。在哪里？摩亚平原什么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再过河就要打仗，再过河就耶利哥了啊，在最后一战。所以有许多重大的事情啊，神要借着摩西来执行啊，借着摩西。所以这位老摩西我想真是忠心到底，他没有一点点消极的情绪啊，我不能得地啊，我不能进美地啊，我不能进迦南啊，他没有，他实实在在是一直忠心。所以每一次每件事都会变化小于摩西，借着他来执行，在最后一站当做的事都要做好做完，你才能安息。所以神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要把些城给谁？给利未人居住，是吧？这四十八个城是利未人居住的地方，要把这城的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啊，不是仅仅一个城，很宽阔的四围有郊野，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所以神讲的很具体啊，也很广泛，他们一切的需要神都关心啊。因为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量起，要四围往外量一千种，就四面都是一千种，另外还要量两千种，南量两千种，西量两千种，北量啊两千种啊，都为边界城在上路，这要归他们做诚意的交易。你们给利未人的诚意其中当有什么？下面先到一到五节啊，就是量给他们的，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一定的宽阔的地方，有居住的地方。但在这个诚意当中呢，特别又讲了六个叫陶城。什么叫陶城啊？你看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叫误杀的人呢可以逃到一个地方啊。此外还有四十二座，就是利未城，加起来一共可以称为是四十八座利未城，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啊，给这所有的利未人。以色列所得地业从中要把些诚意给利未人，人多的多给，人少的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诚意给利未人。这就是神的吩咐啊，从这个神的吩咐就是神关心利未人，神看重利未人啊，那另外呢有很好的休息，有安置他们财物，有他们的宽阔的地方。 啊，宽阔的地方啊。所以当然不但是民数记三十五章，在申命记的十九章，在约书亚记的二十章和二十一章啊，这几章圣经都提到关于这个利未人所承受产业啊，关于这个四十八个利未城的事情都提到。下面从第九节开始啊，一到八节就是利未人的诚意啊，以及为什么给他们诚意的原因。第九节一直到三十四节啊，这里面就讲到什么，什么人可以住逃城。因为以色列人当中啊，有误犯罪的，也有故犯罪的，就是故意杀人，故意杀人也叫谋杀，谋杀的啊。但是这里告诉你，在当时神的规定要求就是这个逃城是为故杀人预备的。如果你故杀人，你蓄意害人，你谋杀人，这个你还不能进逃城，你不能进逃城，是吧？所以我想今天神看我们都是误杀人，所以我们犯了很多的罪都是误杀的，你可以进逃城，你可以进逃城，是吧？所以九节到三十节就设立六座逃城，总的目的为了保守美地。总的目的为什么要设立保守美地，使无辜的人血不去留在地上，就使这个地就被玷污了，因为这个地是神居住的所在。那请大家看三十四节，我们念一下本章的三十四节，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以色列进了迦南美地，不是说就哦得了地了，是与神同住啊，神人同住，以马内利啊，啊，是这样一个地，所以这个地必须什么？必须圣洁，不能够玷污。什么叫玷污啊？啊，就是说这个无辜的血如果留在地上，就是玷污。所以神设立逃城，使这些误杀的误杀者，神认为还是无辜的，因为他不是故意犯罪啊，所以呢，神为无辜，所以为他们预备有一个逃命的地方，一个逃难的地方，一个蒙保守的地方，免得无辜的血留在地上，地就污秽，地污秽了，你想神怎么住在他们中间啊？所以神实在是特别的关心这个利未人，也为了保守整个的美地永远能够有神同住，有神的同在。所以下面我们看这一大段里面九到十五是设立逃城是为误杀人预备的，非为故杀人预备，所以这个要区别，是为误杀人预备，非为故杀人。今天我们看一般的，我们都是神看我们都是误杀人，只是像假先知啊、假师傅这一类的，那他里面就是抵挡神的，你来推销啊，对不起，你不能进逃城，是不是？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能接待。其他你无论犯什么罪，在神眼中看都是可以解救的，是吧？可以进来的。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从九节开始啊，九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作为逃避暴雪仇人的城，是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什么人进逃城，误杀人的啊？为什么？因为后面暴雪仇在追赶啊，你都不能活命了，那你今天就要进逃城，不进逃城啊，就你使你能保守，所以这个逃城是为误杀人保命的地方，保命的地方不至于死，然后呢还可以在里面听审判啊，听审判啊。为什么听审判？因为你误杀人了，虽然你不是故意的，那某种原因你是确实是把人杀掉了，所以叫听审判，真是做一个犯人一样谦卑的听审判啊。所以就是说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逃城啊，正好啊，河东三个，河西三个啊，这六座逃城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集聚的作为逃城，是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所以到十节十五节为止，让我们看到逃城它的范围比较广。那利未人的城，那就是指的利未人工人还可以逃。那逃城呢？这里告诉你，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他们中间的外人，甚至寄居的，只要你今天误杀了人了，你没得逃，你怎么敢人家追你，你都可以进逃城。 所以这就是代表什么啊？就是代表神的救恩的广泛啊，神的心意是吧？愿意每一个人得救。所以从这段呢，属灵的含义我们要说一下，就是什么是逃城？基督就是逃城，他预备的救恩是一切信他的，是凡劳苦担重担都可以到他面前来，使他们能够得安息，能够保命，能够得到救恩，是吧？是基督就是逃城啊，他的救恩就是逃城，他本身他的道，他的丰盛就是为我们预备的。所以今天这个误杀人可以代表所有犯罪的人都可以进来，更可以代表一切的工人。那我们常常我们愿意去救人啊，连普通信徒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也愿意救人，那为什么我们不但救不了人，反倒绊倒人，反倒误导人，反倒耽误了灵魂？这原因什么？就因为我们本身不够嘛。所以关于这件事，在申命记十九章啊讲得更详细，就给我们补充了十九章一节到六节，就是给我们提出什么叫做误杀人，也可以说误杀人的定义是什么啊？那就是说他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表明什么，就是他确实是无心杀人，但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拿着斧头啊，斧头脱了瓣啊，斧头是无情的，啊，两个人去树林里去砍树，树都没砍下来，结果呢把林舍的头啊给砸了啊，这样因此误杀了人啊，那被杀了嘛？啊，这斧头下来，这头还不被砸死的这个人，那这样的人生说他就是误杀人，他可以逃到附近的一个逃城去啊，在那里能保守，在那里能保守，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特别是工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把斧子，你要跟主联合，那么你能够做这样做那样，你能砍树，你能建造房屋啊。如果我们没有跟主联合，那你能做什么？离了主，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只能误杀人，一面传道一面犯罪，那一面工作一面绊倒人，那生活行为呢，我们所讲的道啊，不是误杀人就是误导人啊，就是绊倒人，救不了人倒害了人，那甚至也耽误了灵魂，是吧？所以我自己也不懂，但以前我想，哎，什么堂上有的跟我这么个小不点毫无关系，就是什么的，哎，人家祷告我也祷告，人说我们可以求时时大的量，我怎么求？不懂。感谢主，后来慢慢的读经，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的圣灵给你解释，你就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是吧？每一个信徒都是无杀人，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我们害了人，哪叫救人呢？救不了人就是害人啊！可能因为你的恩赐啊，恩赐外溢，你的恩赐太大，也会绊倒人，不知不觉成了人家的偶像啊！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不检点，名利交财色，那自己都绊倒了。自己都成了致命伤，那你救谁？你恩赐很大，你救不了人，你没法救人。所以种种原因，我们就是一个误杀人。所以首先明白，我们是个误杀人。误杀什么意思？生命跟主脱节，斧头脱了半了。为什么进逃城？就是接斧头，跟主联合。进来的目的叫跟主联合。所以他说，要等他站在会众面听审判。听审判什么的，借着主的话，使我们能够看到自己什么地方跌倒，什么地方绊倒人，在生活，在工作，在侍奉，在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可能都有问题，是吧？所以要听审判。这个方面是在约书亚记二十章讲的最详细，就是你进了逃城以后，你该如何啊？你要听审判，你还要说什么？我想没别的，就说我怎么绊倒人。我怎么爱世界？我怎么偷偷还有偶像？我怎么还贪婪？我对世界没死透。你要说，就把你所有误杀人的情况，你要说给众什么会众听，啊，长老听，啊，然后长老把你收下，你要住在堂上面。啊，这个是在这个约书亚第二十章讲得很清楚，是吧？要听，要说，啊，还有什么？不但听说，还有什么？最后还有一个死，是吧？你要住在里面，就长期的在里面等候他听审判，要说，也就是借着读经祷告啊，使我们跟主联合，我们才能够蒙恩。最后什么时候出逃城，他就讲得清楚，就是要等到本年的大祭司死了，是吧？所以这个大祭司这样当然是代表我们的主，是吧？你的生命真的改变，真的死透，那你可以回到原来的城。所以这就是关系到这个逃城的意义 和什么人进道场，就一切无色的人，那无色的人啊，你看三位就一个六个呢，有一旦河中啊，有两个半支派，一旦河西有九个半支派，这么多的人，你怎么要所有孤山要逃到附近的一个城，那太远，结果被仇敌追上了，你还是保不了命啊，所以神安排的这么好，河东三个，河西三个。所以这个逃城要给以色列人，所以就告诉你，不但是给利未人啊，所以逃城的这个意义来说更广泛。以色列人啊，寄居的和外人都可以进逃城啊，所以你是个小信徒也不怕，你只要里面渴慕，你就可以来，你就可以在神面前蒙恩啊。所以这里是误杀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啊。所以基督是我们的逃城，他是我们的丰盛，他是我们一切。你逃到他里面，你得丰盛，你享平安啊！你得丰盛，你享平安啊！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进去啊！可能你不在有形的逃城，但是你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关于逃城，我们的理解都是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无形的是表明你不管在哪里，天涯海角，基督就是你的逃城，你随时可以逃到他里面，跟他联合，享受他的丰盛。啊，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是在基督的里面，啊，所以这是到第十五节为止，啊，你现在看十六节，啊，到二十一节，啊，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他讲的这个谋杀者必死，就什么叫不能够进逃城，就故杀人，也叫谋杀者，啊，这样的是吧？啊，这个一定死，一定死，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啊，他们有人用什么？用铁器，你看他用的这个器具，你就知道是故意害人了。啊，用铁器打人，你这一打死，他就是过山人的，过山人必被致死。你看这些假先知，他目的什么呀？啊，用谎言，用诡诈，用残酷的手段啊，用这种利害各种关系，他掳掠人，他就是把你杀死，叫你与基督隔绝，叫你跟着他走，是不是？用石头打人是故杀人啊，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也是故杀人，你不管哪一种器具，总而言之你一打就人家死掉啊，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没有恩典，没有救赎，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一意见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啊，你倒没有器械，但你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杀人的，你打人打到人要害的人马上就死掉，是吧？保险车的一遇见就杀他啊，这就到二十一节，到二十一节告诉你什么叫故杀人，也就是叫谋杀者必死，你不要受他，你不要联系他，他不能进逃城。二十二节呢，到二十八节再看，又再论误杀人，啊，他每一段的意义不同啊。你看二十二节告诉你，若人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或者没有埋伏，把什么东西扔在这个人身上，啊，那你根本从心里你不是故意的，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可以什么用可以砸死人的石头扔在那人身上，以至于死，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那怎么样呢？会众就要救他，会众就要照典章，照着神的吩咐，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那会众也有审判的权柄，让他审判，他要什么就在其中，就要救这个误杀人。那所以我们也看到，是吧？有些人实在他很窘迫、很痛苦，但实实在在他不是一个误杀人，你就要可怜他，你就要把他带去逃城。还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所以一直要住在里面。这个阶段，那么就审查自己啊，真正跟主联合啊。但是误杀人的呢，无论什么时候，若是出了逃城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了，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的罪啊。那就是三十六二十六节啊，又讲到关于误杀人，误杀人呢。啊，那就没有罪。报血仇的这个二十七节，在逃城境外啊，将他杀死，报血仇没有留下的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 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乌沙人呢可以回到他所得位业、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出唐城啊？你一定等到大祭司死啊，我们里面的真正的要一种真正的联合，我们里面的这一个啊，那我要死，跟着同死，是吧？你看二十九节以后又论到什么孤山人，所以他每一段的意思不同，就是又论到什么关于孤山人，他说什么二十九节、在你们中间一切的住处，要说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无论谁如果是孤山人，那么也要凭据。你们说那他是啊，一个人不算数，一个见证不可以，等于太口无凭啊。所以你要凭什么？凭两个人，两个见证才可以。那几个见证？两个以上啊。无论是谁，大家看三十节，无论谁故杀人啊，你怎么知道他是故杀人啊？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掉，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可能你对他有成见啊，你对他有怨恨啊。孤山人犯死罪的，你不可收赎价代替，就是说不能够代赎，你花多少钱也没用啊。所以救赎之恩是靠恩典，而且也是根据你是孤山还是乌山啊，你不能代赎啊，你有钱那么赎回来，他必被致死，这是神的命令啊，这表明神的公义啊。那逃到逃城的人呢，你不可为他受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之前再来住在本地，不可以啊。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孤杀人的如果他死了，那他是该死的，是吧？但是乌杀人如果他死了，因为神看他是无辜的啊，我们记住误杀人是无辜的，所以如果你把他杀了，那就污秽了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除非是应该杀的，那你是该杀，是不是？那比如他杀了人，你杀人者偿命嘛，对吧？那你应该没事，除非这样，不然的话就污秽了这个地。所以最后一个总结，就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可见的以色列这一个特殊的神拣选的特殊的子民，你看每天都有神同住，无论他们什么在打仗行营当中，神说我住在营中，我在营里行走啊，在营里行走，所以你们要圣洁啊，要远避诸恶啊。这里说我住在中间，所以你不可以把这个地玷污了。什么叫玷污了？误杀人的啊，所以这个你再把他杀掉了，就玷污了他，就等于是无辜的人又被杀，是吧？因为我的话住在神当中，所以我们要保守神给我们的美地，保守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天天怎么我们保守，让神永远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千万不要犯罪，不要误杀人，不要害死那些无辜的人啊！如果那样的话，神就离开了，神就不住在我们中间了。所以可见的这张圣经告诉我们，顺利逃城的目的是什么？保守美地，使神的产业不至于流失，不至于被玷污，不至于以至于神都离开。你看看犹大家，你看看以色列家，不都什么？最后神都离去。以西结书特别讲的，从第十章、十一章都讲的，以后啊离开基督伯上飞，最后就离开了圣殿。当他们彻底被掳回归七十年以后，以西结书四十三章就呢，耶和华荣耀回来归回美地，回到圣殿里来了，那就是被掳归回。所以神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我们犯罪，我们玷污了美地，我们随便，像当时的犹大家、以色列不都是这样吗？就是马拿西的时代说什么呀？无辜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不知杀了多少人，因为他们很多的孩子婴孩呀、男孩女孩都把他们烧在坛上，这不是无辜的血吗？都留在这里。所以神看重的是我们的本身，神看重的是让我们与他同住的这一个美地啊，不要被玷污啊。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逃城立位城非常要紧啊。这个是在什么呀？在摩西的时代提，以后呢，在约书亚得地以后又再提啊。所以本来神给的摩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啊，怎么嘛？民数第三十五章和生命记的第十九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因为墨西哥能进迦南嘛，所以一先告诉他们，你们将进了迦南美地，你们要顺利逃出利未城。啊，利未城就是工人居住里面，是他们门保守四十二个地方。啊，但是呢，你看看到了约书亚地，以色列人接着约书亚带领他们，不但过河，也灭了仇敌以后，啊，开始分地了。神又亲自晓谕约书亚关于这个逃城利未城的事，那写在二十章和二十一章。为什么？因为彻底具体执行啊，要顺利逃城是约书亚，是约书亚。所以作为约书亚作为领袖的他自己必须直接神又晓谕他，这是他自己真正得到这个逃城利未城的启示。所以以后他才能在得地啊，分地以后，以色列要得地之后要保守，要保守。也是这个地不被玷污，所以又再次提到逃城利未城。啊，那么以后呢，一代代下来，直到大卫的时代，啊，你看在历代上第六章又提到，在大卫的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的祭司利未人被大卫所安排的侍奉的这样好，这么有规律，这么有秩序？是吧？利未人就分成有什么，有做审判官的，有在这殿里歌唱的，还有做什么，还有在殿里侍奉什么，啊，给几千人几千安排的这么好，原因什么？因为大卫看重利未人，看重工人的侍奉，看重工人的本身，所以这些在大卫的时代确实设立逃城利未城，以后再没有提到，是吧？犹大家就一次两次三次被本身子孙呢越来越糟糕，是吧？所以设立逃城利未城，我想啊，今天对于我们幕后主来之前更加的重要啊，有具体的意义，有这个太有必要。因为工人要紧，工人如果误杀人，工人如果一塌糊涂绊倒人、误导人、害人，啊，这个什么呀？这个耽误了许多的灵魂。那你说这教会怎么建立？福音怎么广传？所以工人本身实在需要进逃城，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你看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非常注重一件事，什么？不但走遍各城各乡啊，传道救人，一并赶鬼，更要紧的什么？他拣选门徒，拣选啊，拣选使徒，而且呢，一路上培养他们，训练他们，在实际当中教导他们啊，目的什么？就使得主耶稣升天以后，他们成为教会的柱石，他们以后能够什么呀？能够把福音传遍。所以这些门徒就是主所训练的工人呢，主所训练的。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真是造就他们，亲自造就他们啊，接着苦难，接着环境，又是大风大浪啊，又是各样的环境来造就他们，使他们能够成为什么？成为真正基督真正的门徒，生命真的跟主联合，而且经历死里复活以后，真正进行了人看是无学问的小民，却是一讲到三千人五千人悔改，是不是？所以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工人被主得到太要紧了。好，我们就到此啊。